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而是竭力追求，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。弟兄们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的事，向着目标竭力追求，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思想，即使你们不是这样思想，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。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，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要留意那些照着我们给你们的榜样而行的人。我常常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着泪说，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，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。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切望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谢谢孙波为我们读经。大家好，特别开心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，跟你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。首先容许我在最好的欢迎上再加上我自己的欢迎，也特别开心看到那么多新的面孔，希望在聚会之后会有机会跟你们聊。让我们看大纲里面有一个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，会帮助你更好的聆听福音。请大家也继续打开圣经952页的刚刚读的那段圣经，以便能够更好的听我们的讲道。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来到神的面前，请求他的帮助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的恩典、慈爱和怜悯。我们感谢你愿意差派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来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死亡，使我们成为天上公民。我们现在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我们天上公民的身份，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，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。 Amen。 请容许我在这次讲道的开始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。在圣诞节期间，我有幸在威尔士与一些弟兄姐妹爬山，但我们爬到了山顶之后，我们就决定沿着山脊步行到山的另外一面。有时沿着山脊的旅程是十分危险的，这是因为当我们前行的时候，经常是风雨相伴的。在我们的左边有一个陡峭的斜坡通向下面的山谷，有狂风从右到左吹，朝着下面的山谷的方向。因为雨太大了，脚不知道该在哪里搁，还有很多水坑，有一些路段很湿滑。如果我们站不稳，我们就有被卷入下面山谷的危险。我们大家一定都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，怎么样才能站立得稳，怎么能站稳我们的脚跟。其实在当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甚至是生死有关的事。下面的山谷多么深，如果我们站不稳，我们就会被卷死。那本来是一次美好的、很好玩的威尔士的小旅行，结果就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告终。所以我们都在思考如何站立的稳。其实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在面临同样的问题？我们是不是在经过类似的过程？神借着主耶稣呼召了我们做天上公民，跟随耶稣走上永恒荣耀的道路。我们都基督徒都像今天 五位一样，我们进入了洗礼的水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离开了以前撒旦的国度，我们进入了天国。但是我们这样跟随主耶稣并不一定是一个很顺利的道路，我们也会面临狂风，试着将我们吹离航线。什么样的狂风呢？有那些周围世人的嘲笑，和甚至也会有逼迫，有我们肉体的私欲，也有撒旦的诱惑和控告。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这些狂风会把我们吹倒，落入下面的山谷，使我们无法获得救恩。其实当保罗写腓立比书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书信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读者们，腓立比基督徒，也在面临着同样的一些狂风。他就给他们写了 这段书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让他们能够在面临如此的狂风还是能够站稳，从而最终得救。所以他在四章一节的结尾这样写，所以亲爱的，你们应当这样在主里站立的稳。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主里站立的稳。作为天上的公民，当我们踏上通往永恒荣耀的旅程时，我们该如何抵挡试探和逼迫着风，从而获得最终的救恩？在这段经文里，保罗首先在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分享了他个人的榜样，他要让读者明白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能让人站立得稳，这是大纲的第一点。然后在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他就吩咐读者效法他的榜样，这是大纲的第二和第三个点。基督徒应该如何站立得稳呢？我们可以把大纲的三个标题结合起来作为一句话，我们要竭力追求天上的奖赏，不要专注在地上的事，而要专注于来自天上的事。让我们首先思考保罗所树立的榜样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点，要竭力追求天上的奖赏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三章十二节，这是952页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。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，而是竭力追求，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。首先保罗说他并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在当时有一些假教师是教导复活已经实现了，基督徒已经经过了一种属灵的复活，但是保罗说他不是已经得着了，不是已经完全了，不是已经复活了。他刚刚在三章第十节提到了他认识基督，并且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。他在三章十一节提到了从死人中复活还没有发生，虽然他的灵靠着圣灵享受复活的大能，但是他的身体还是卑微的、软弱的、容易犯罪的、必死的，他还在等候主再来将一个复活的身体赐给他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认为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时候而得到的？是现在还是未来？现在我们的确会享受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他所赐的力量去抵挡诱惑，去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，并且也会我们也会享受耶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。但是作为天上公民，我们最大的福分 还是未来的，在基督再来才得到的。让我们不要被那些成功福音的假教师所迷惑，他们会试着欺诈我们，使我们认为神所赐的福分都是在今生的，例如身体健康、富有、兴旺。但对于基督徒而言，今生主要是欢喜地跟随耶稣，与基督同受苦的阶段。我们愿意这样与基督同受苦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与基督同复活。所以让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现在这只是一道开胃菜。当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在新天新地看到基督的脸，永远跟他在一起，宴会才会到达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思维方式呢？像我们第二个副标题所说的那样，我们应该效法保罗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为要得着奖赏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3章13到14节。弟兄们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事，向着目标竭力追求，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。在这里，保罗似乎将自己作为赛跑运动员，向着目标竭力追求，奔向终点线，为要得着奖赏。他说他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的事。保罗下了决心，在跑他的赛程的时候，他不会转过头想着背后的事。那些背后的事是什么呢？是他在犹太教的背景，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他在犹太教的背景以及成就，以及属世的财富和荣耀，还有肉体的私欲，这一切是他背后的事。他知道如果他这样转过头，在赛跑的时候转过头集中于这些事情，那些背后的事情，就有输掉比赛无法获奖的危险。所以他就努力前面的事。他提到的前面的事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看14节，3章14节，保罗说他向着目标竭力追求，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。保罗提到的这个奖赏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认识耶稣基督与承受复活身体。他已经认识了基督，但是他知道只有在未来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才会完全认识他，认识有史以来最完美、最有爱心、最令人愉快的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一个人结婚前会认识他的未婚妻、未婚夫，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他的爱，也爱他。但是在他结婚了之后，与他享受亲密的结婚带来的亲密关系，他会彻底的认识他，完全认识他，更深刻的享受他的爱，也更深刻的爱他。我们现在认识基督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面对面看着他，认识他，享受他的爱，爱他。并且我们会接受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，可以让我们完美无缺地侍奉他。你期待那时吗？我也非常期待。保罗竭力追求的天上奖赏是认识基督以及承受复活的身体。 保罗竭力追求的天上的奖赏就是这些。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奖赏，所以他不断地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免得被分心，没有达到目标，失去了奖赏。保罗分享他的思维方式，是为了让我们去效法他。有水在看奥运会的时候，看到了赛跑者，赛跑运动员，是向着前奔跑，但是一直回头看。我们不会看到这个现象，对吧？他们会定睛在前面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往前跑，但是一直回头看背后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。但是我们是不是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经常也会这样做？保罗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但是我们经常忘记前面的事，却努力专注于属世的事，放纵肉体，并且寄来财富，发展事业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或者如果我们为了跟随基督已经放弃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可能也会回头看，来后悔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。我们这样向前奔跑，但是回头看世界，实际上很危险。我们可能会摔倒，甚至可能最终无法跑到我们的目标，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奖赏。让我们把头转回天天把目光定睛在未来复活身体的目标。让我们聆听奥运会柔道运动员凯拉哈里森的分享。他是这样说，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象自己赢得奥运会，我想象自己站在领奖台上，看着旗帜升起，感觉金牌绕在我的脖子上，想象我的教练拥抱我。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象这一切。同样的，让我们想象我们接受我们的奖赏，就是复活身体，并且让我们想象我们的教练和救主耶稣拥抱着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，可以抵挡那些狂风，那些诱惑和试探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所以保罗给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，竭力追求天上的奖赏。然后他在三章十七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要留意那些照着我们给你们的榜样而行的人。保罗让我们如何效法他树立的榜样呢？他让我们像他那样竭力追求天上的奖赏。在经文剩下的部分，保罗提出了两种思维方式以及他们最终的结果，来让我们能够应用他的榜样。让我们首先考虑大纲的第二个要点，不要仅仅专注于在地上的事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三章十八到十九节。我常常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着泪说，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，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毒妇，他们以自己为羞耻的荣耀，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。在这两节经文里，保罗描写了那些仅仅专注在地上的事的人。至于这些人生活方式，他说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，来让人得救，让别人能够得救。一位十字架的朋友也会同样牺牲自己， 赖让别人得救，要么是通过传福音，要么是通过服侍弟兄姐妹，服侍教会。比如保罗是一位十字架的朋友，他愿意牺牲自己为了传福音而被关进罗马的监狱里，就是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在监狱里。他在书信里也给我们列下了很多其他的这样的榜样，提摩太、伊巴弗提，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看到了他们的牺牲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有另外一种人，他不是十字架的朋友，他是十字架的仇敌。他们不会愿意舍己，他们生活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目标，自己的私欲，自己的国度，自己的荣耀。保罗这样描写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，然后他就描写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。怎么理解他这么说？其实一个人的神就是他会听从的那一位。若一个人把独一真神当作他的神，他就会听从他，听从他的话语。但是这些人却听从的是他们的杜甫。意思是说，他们为了仅仅为了身体上的私欲而活，他们为食物而活，为性关系而活，为吃喝玩乐而活。赐给他们这些东西来享受的是独一真神，但是他们不会承认他，也不会照着他的话语的教导去接受这些福分。他们为自己的私欲而活，并且保罗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。他们这样仅仅为私欲而活，应该是一件使他们感到羞耻的事，但是他们却以这种生活方式为荣。那么他们这样的思维方式的，以及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保罗说他们的结局是灭亡。当他们生活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为神和他的国度而活，结果神就使他们永远无法享受他的同在，永远要在地狱里接受惩罚，被灭亡。怪不得保罗说他流着眼泪说这些人的情况，他知道这些人的结局非常可怕。保罗为什么提起这些人？他要严厉的警告我们，警告读者，警告我们，如果我们开始跟随这些人的道路，仅仅专注于地上的事，我们最终也必灭亡。所以让我们不要仅仅专注在地上的事。在我们的第三个点，保罗鼓励读者要专注于来自天上的救恩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切望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运用改变我们这卑微的身体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至于我们这些相信福音的人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。其实腓立比基督徒会非常理解这个说法，这是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公民，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，腓立比人是罗马的公民。虽然他们离罗马有将近800英里的距离，但是罗马帝国征服了腓立比，使他成为罗马的殖民地。所以呢，这些人虽然在遥远的腓立比，但是他们依然是要照着罗马的风俗习惯还有法律上的条例而活，并且把自己当作罗马公民。同样的，使徒罗马要让腓立比基督徒也让我们把自己当作天上的公民，虽然我们还在地上，还没有承受复活的身体，但是基督已经救了我们，让我们凭着信心 进入天国。罗马公民要照着他们的身份而活，那么我们这些天上公民应该如何生活呢？三章十九节说，我们切望救主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我非常喜欢切望这个词，让我们设想一个丈夫或者妻子，因为他的配偶去了异国他乡，他就会切望配偶的回来。我们主耶稣已经爱了我们，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，然后他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他去了异国他乡，就是天国。因为我们切望他的再来，我们常常会读他的情书，就是圣经。但是我们非常切望他的降临，他的再来。在我们切望的同时，我们的神，就是我们要听从的是谁？就是我们，不是我们的肚腹，不是那些身体上的私欲。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听从的那一位，确实主耶稣基督，那来自天上的救主。他让我们做十字架的朋友，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，并且我们这样做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三章二十一节。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改变我们这卑微的身体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你期待承受复活的身体吗？说实话，我这几天有机会更期待复活的身体。为什么呢？我膝盖受了伤，四五天之前真的很不舒服，有点不容易走路，感谢神借着大家的祷告帮助我恢复。但是在那段时候，我真的非常更切望复活的身体。让我们设想承受复活的身体会多好，在那时我们不会有疼痛，也不会有精通，不会有受伤，也不会有疾病，不会有抑郁症，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精神疾病。更让我们切望的是，因为我们承受基督那样的复活的身体，我们不会犯罪，我们不需要与罪斗争，也不需要认罪，这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，我们终于能够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，并且爱别人如同自己。你切望得到复活的身体吗？所以让我们不要仅仅专注在地上的事，投资于地上的事，让我们专注于来自天上的救恩，并且投资于这样的救恩。为了立证这个原则，让我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榜样，他的名字叫 Simon 西蒙。西蒙是金融城的一个基金经理，人们投资于他的基金，然后他替他们投资他们的钱，来给他们赚取利润。这份工作使他非常非常有钱。那么他如何投资他的钱呢？他可以仅仅专注在地上的事，把钱留给自己，投资于自己的项目，从而赚更多的钱。但是他知道这种生活方式的结局是灭亡。他是一名基督徒，是一位切望基督再来的天国公民，所以他投资于天国。他设立了一个基金来支持正在接受福音施工的培训的人。以前这个基金给了我一些钱来支持我的培训，也支持了我们教会的不少的受训人，也有很多其他的教会的人受过神学方面的培训， 是借着他的激进受到很大的帮助。西门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切望他的救主从天上来，他知道当耶稣降临时，他会奖励他这样的投资，并且他知道他最终会见到他投资的结果，数不胜数的灵魂是借着他所投资的钱，借着他那些受顺的弟兄姐妹的所传的福音而悔改相信福音的。让我们效法像西门那样的榜样，效法保罗的榜样，不专注在地上的事，而专注于来自天上的救恩。我最后特别想要跟两种人来直接说话。首先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，保罗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两种生活方式，仅仅为了地上的事而活，并且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两种生活方式的结局，要么是仅仅专注在地上的事，这样的结果是灭亡；要么是相信福音，回转相信耶稣，切望他的再来，这样的结果是永生。让我们来做一个正确的，一个好的，一个有智慧的选择，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，从而最终得救，最终有那样的完美的结局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我们现在正在举办课程，可以探索我们的福音，并且也可以问，就是邀请你来的人，或者可以问我，或者另外 Henry 牧师关于这样的盼望。第二，我想特别想要跟那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说话，你们在那走向天国的路上刚刚开始了，刚刚开始奔跑，你们也会面临撒旦的各种的诱惑和试探，吸引你们忘记在面前的复活，并回头为这个世界的荣耀和私欲而活。那恶者的目的是来让你们离开往天上的路，走向灭亡。但是你们现在不属于魔鬼的，你们现在属于基督的。你们应该如何站立的完，让我们所有人，让你们效法保罗，竭力追求天上的奖赏。让我们所有人都这样做，并且鼓励彼此这样做，这样我们必定最终得胜，得到复活身体的奖赏，永远与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，永远享受他的同在。阿们。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像保罗这样的榜样赐给我们，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，在我们奔跑这个往天国的赛程的时候，不要回头看，专注在那些地上的事，而专注于未来的来自天上的救恩。我们非常切望接受复活的身体，能够跟你在一起，完全认识你，永远享受与你的关系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基督的名，阿门。